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美国圣诞假期的最后一天，按照我们的行程的话，我们今天是要上私人课的第533节最后的部分。不过在上课之前，接到一位好朋友传来的信息，这位好朋友已经认识多年了，只是我们非常少联络啊，最近大概也好几年都没有联络了。不过他说他也都有在天方夜谭上听我们在这边说故事。那他提了一个非常棒的问题啊，他提到我们最近在讨论有关于能量方面的问题，他提到对他来说，当他能量比较好的时候，他的确有比较好的灵感，而且也能够常常找出好的答案。不过他内心有一个疑惑，他提到了比方说像尼尔啦，像理查巴哈啦，像罗琳啦，为什么这些人在他们能量最低的时候反而能够创造出非常好的作品出来。我觉得他提的问题非常好，而且我们最近也好几节课都在讨论能量的问题，所以我想还是利用圣诞节还没有过完的最后一天的炉边闲聊，我们来闲聊最后这个有关于能量低落，但是为什么能够产生最好的创作的这样的可能性是什么。我本来想就这个问题以比较简洁的方式来回答，不过当我收到这个信息的那一刻，外面突然间有很大的声音，我以为是有什么事情，结果发现那个声音一直不断，原来是天上在打雷，然后倾盆大雨，洛杉矶也好一阵子都没有下雨了。虽然我知道在12月这个期间算是洛杉矶比较可能下雨的雨季，通常在圣诞节期间是有可能会下雨的，不过今年的圣诞节到今天晚上才开始雷声大作。那我想到这个雷声大作，我就想到灵魂永生的护录，在灵魂永生的最后一个护录，也就是596节，接着就是 ESP 的课程，这等于是灵魂永生附上去的最后一节课。罗在这一节课当中就形容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外面雷声大作，下起大雨，那我就突然间想起这种关联性，因此我想或许我今天晚上就把这个596的这个附录拿来当今天晚上说故事的主题。这就是我经常跟我的内在在玩的游戏，常常就会呈现那种无巧不成书的状况，因为这种雷声的来临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这种巧合性也未免太巧了。这一节课他在解释真为什么在跟赛斯联络之前产生能量的极大变化，因为那个时候的真其实能量状况也是非常的低落的，可是在那个阶段他突然间处在一种自动书写的状态，而在自动书写的状态写出他的类似像悟道的这种作品，叫做物质宇宙是意念所建构的。也因为真的能量状态强烈的改变了，从一个我们看起来像低能量了，在这种低的状态突然间引发出内在的爆炸性，而由于内在的这个爆炸性的能量进来了，所以赛斯才可能透过富兰克瓦特的衣裳跑进来传赛斯资料。而这种状况有一点类似像尼尔跟他的神接触而写出与神对话，我相信也蛮像谢明杰跟他的老神在在接触，或者是理查巴哈跟他的天地一烧接触，或者是拜伦凯蒂跟他的一念之转，罗琳跟他的 Holy Bordeaux， 哈利波特接触，多少有异曲同工之效了。刚才所提到的这种例子，如果我们循着历史的脉络，是很容易找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例证的。以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以释迦牟尼佛来说好了。释迦牟尼佛修行修到后来是前胸贴后背，每天就吃一米一素，也就是吃很少的食物。虽然他在找他内心的答案，可是总是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真理。身体上的匮乏，身体能量的孱弱，身体的状况是在一种非常不好的状况。不好到什么程度呢？不好到只是想到河边去喝一口水，结果差一点变成了漂浮尸。我们有的时候在嘲笑有些念书人，到一种程度他们的体力状态是非常差，差到所无寝栖之力，连抓一只鸡的力量都没有。那现在的释迦牟尼佛他在尼罗联合上差一点被飘着了，变成尸体。那他只是想喝一杯水而已只是想喝一口水，连抓住树枝的力量都没有了。如果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时候被流水飘着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后面的所有的佛教经典了。而故事总是有它的延伸的另外一面，在那个时候说时慢那时快，突然间出现了一个牧羊女，而这个牧羊女呢还好有一点力气，把快要溺死的释迦牟尼佛救起来了。各位不要忘记，在2600年前，男女的界限是非常的昏明的，一个女生去拉一个男生上来，对修行者来讲的话，可能已经破了所谓的亲近女色的戒了，而且呢还喝了羊奶，衣服湿透了，当然也要接受牧羊女给的这些衣物才能够保暖。一次可能破了很多很多的戒律了，在这种身心俱疲的状态之下，就坐在菩提树下打坐。本来是一个能量非常非常低的人，体力也非常低，那各方面都已经在最难堪的状态了。一个大男人却被一个外地的牧羊女把他拉起来，然后呢全身湿透透，要接受别人的衣物，接受别人的羊奶。可是这个菩提树下这么一坐，然后起来之后就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在菩提树下坐了多久没有人知道，不过重新站起来就完完全全是充满能量的人，应该可以说是重生了，整个身体的状况彻底改变了，整个思维的状况也彻底改变，而他的能量也跟之前是完全不同的，已经不是普通人的能量状态，而是具有非常高的能量的悟道者。那么为什么这些人能够有这样不同凡响的能量的改变方式呢？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当然在正常的状况之下，我们可以因为外面的能量的取得，心情的愉悦，乐生乐的这种状态，我们可以取得更大的能量，这是我们之前在讨论的主题。不过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这个能量本身是多次元的，情绪能量是多次元的，我们的行动是多次元的，人格是多次元的，而我们的层面也是多次元的。换言之，就是我们现在好比说我们在自己的家庭中，我们所使用的电量是家庭用电，那么在我们的家庭用电的外头是有高压电的，是由高压电线慢慢由变压器转接过来，让我们每个家庭能够使用比较低的电压形式的电。好比说像美国的家庭用电大概是125伏特， 在台湾的话大概是110伏特，如果你在日本的话是100伏特，当然在大部分的欧洲或者是中国大陆的话，他们可能用的是220的电。这个电压其实就像水压一样，因为压力比较小的话，那么对人的冲击就会比较小，那么比较不会造成人体上的伤害。可是在输送到家庭的这个125伏的电压状况之前，高压电的电压有可能是好几万伏特的，所以如果被高压电触电的话，那闻死无疑了，因为一定会烧焦的，就好像我们刚才在外面打雷的那种雷电闪电，这种电都是非常高的电压。像我们在家庭用的直流电，比方说你的手机在充电，有可能是非常低的电，比方说是12伏特一两个安培，12伏特大概都是直流用电的规格电压。像我们的汽车电池大概就是12伏特，这个12伏特的电如果你接上了一般的家庭用电，比方说是110伏的家庭用电，家庭用电当然是交流电，而我们用的电池是直流电，不过电压的形式是不同的。如果你接了家里的电到你自己的车上的话，你也会引起烧毁的现象。所以这些最后一世的悟道者，像真啊，或者是像释迦牟尼佛啊，这些人他们是接触到了高压电，由高压电让他们的本身的能量状态彻底的改变了。当然我们可能会问的一个问题是，那为什么不要每个人都接触到高压电就好啦？只要每个人都能够接触他的内在的电能，因为电能是多次元的嘛，那如果我们接触的都是我们的内在，可是问题是如果你自己还没有 ready，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接受这些高能量的状态。按照道瑞的说法，我们在我们的内心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之前，我们一般个人的话不是那么容易去消化内在的这些高能量的电源，要不然的话我们一出生就有一个第三眼，然后什么事情都通了，不就很好吗？我们可以知道现在过去未来，我们也可以取得任何的资讯。问题是如果是这种状况，那我们的人生反而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内在的设定来过他的人生。所以某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些最后的悟道者或者是所提到的这些从一个很低的能量突然间变成有极高创造力的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本来就是他自己，也就是他本来的生命蓝图，本来的设计就有这个部分，而且他本来就有接收这些能量的能力了，只是他还没有找到他们自己。所以他本来有他的本质天赋，就好像释迦牟尼佛他本来就有这个天赋了，是他走的方向用自我的方式走的另外一个方向呢，跟原来他的本质天赋是相反的。所以如果我们来探讨这些很特殊能力的人的话，大体上来说可能会有四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他们大部分都是最后一世的人，因为最后一世的人是比较容易跟他的内在接触，而且比较容易消化内在所给予的能量状态。不过我个人相信啊，只要你是人，一般人也都有这种能力，只是我们每个人的使命不同，我们的生命蓝图是不太一样的。等一下我们来看596节，其实596节当中会有蛮完整的答案，所以通常来讲的话就是他本来就已经准备好了，他们通常是最后一世的人，最后一世的人非常容易接触他们最后完整的那个部分，也就是如果一个拼图来讲的话，只切最后那么一块，那么最后的那一块的寻求，在某一个完全放弃自我的状态的时候，是很容易卡进去的，这是第一个因素。那第二个因素就是在那种状态，通常他们已经山穷水尽疑无路了，在这种状态之下，个人对自己的 控制，也就是自我想控制一切的那个心会比较放松，也就是他是处在一个把自己完完全全放松，有一点像佛教所说的不再抓起自我，不再强烈控制的这种状态，或者是我们可以说叫做无我的状态。那么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完全没有更好的办法的时候，他就会交给他的内在来处理。在这种状态之下，那么他接触内在的可能性当然是最大的可能了。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谈的创造力法则。创造力法则就是先把自我，先把所有的判断先放下来，去倾听我们内在的声音，去倾听自发性。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直觉力，我们的心电感应的能力就会完全的开花。因为如果我们不用自己去操作的话，那么我们的内在的信息自然会自由的流落过来。有时候连我们的打坐啊，心理时间练习啊，这个部分都是在尽量放松我们的自我嘛。就好比一部车子哈，它在往某个方向行进，结果这个驾驶突然间无法再开车了。当驾驶无法开车的时候，车上的其他人只要能开车的话，就自然会坐在驾驶座哈，替这个司机来开车。那当自我不再操作他的人生的时候，必然要有一个人能够操作人生嘛，那我们的内我自然就会接手。这本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创造性法则。我们之前提到，你在做自动书写的时候或任何创作的时候呢，我们在前面的部分就让它有点像自动书写的方式，把一些垃圾尽量的把它清出来。一旦我们的垃圾清完之后，我们的内在信息就进来，也就是我们内在的电的能量就跑过来了。一旦内在的能量跑过来，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电的形式根本就不是自我的电的形式，而是我们用的是内在的高压电的电能。这种情况之下所使用的高压电，因为没有自我的控制，所以不会有短路的现象。而通常我们之所以会有短路的现象，是因为我们的自我以自己的方式去操作内在的电的能量，因而常常会引起冲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打坐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自我陷在某种情况的时候，会有类似像走火入魔的现象，或者是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提到的，几十年前的灵修者常常喜欢用 LSD 的药物，迷幻药物，来让一个人的意识用一个快速的方式以化学产生明觉，产生意识的拓展。问题是你的意识是拓展的，可是它不是由自发性来的，跟你的内在是不产生连结，而且你回来的时候也常常会碰到不知道怎么找到回家的路的这种尴尬的情况。所以取得的能量不符合自己的情感状态，不符合我们自己所能够应用的能量方式，才会产生短路的现象。我们谈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这样的人通常有非常强烈的寻求的心，他们可能终其一生都集中在寻求他们内心的问题的解答。比方说像我刚才提到的释迦牟尼佛，或者是写《与神对话》的尼尔，他们有强烈的寻求答案的心，有强烈的神圣的不满，他们的内在能力基本上还是非常的集中的，只是他们集中的那种方式跟我们外在所看到的那种能量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内心已经汇集了一大股要寻求答案的心，而且产生了极度的跟现实答案不同的不满。我们就以一般人的情况来谈好了哈。一般人怎么处在一种心流的状态呢？就是他完完全全忘我，而且完完全全放在一种 question mark 寻求的心。他寻求在一个程度，他已经完全忘我了。就像我们昨天提到的那个灵魂急转弯，那个叫乔 Gardner 的这个主角，他如果在一种状态之下完全让自己处在钢琴里头的时候，他根本已经忘记了自己，他根本就是钢琴，变成了它的旋律。 像那部电影提到的这个桥，它本身处在一种完全钢琴的旋律之中之后，它自己是消失了，外面的环境也消失了。对它来讲的话，它完全处在那个闪闪发亮的天幕里面。在这种状态之下，虽然乔这个人看起来身体的状况不是那么强壮，或者是他的金钱的状况也不是那么好，或者是他根本就怀才不遇，他连找到工作的能力都没有，还当个光棍儿，好，每天都被他的妈妈骂，你怎么不找个安定的工作来做呢？做个中学的音乐老师不是很好吗？所以如果以世俗的眼光来看乔·加德纳这个人的话，你会觉得他怎样？他就是一个平凡到不行的普通人而已啊，找什么工作都受到挫折，根本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能力施展出来。所以他的能量状态，如果以物质世界的角度来衡量的话，当然就是能量看起来好像是非常低落的人，但他不是一个能量低落的人，他很容易进入心流状态，他处在一个寻求的状态，他对某个事情有他的天赋，而对这个天赋是具有很高的热忱的。如果各位去看《心流》这本书的话，《心流》这本书也经常在介绍，当我们处在一种全神贯注的状态，我们处在一个完全的寻求，即便这个寻求当中带有很强烈的不满，可是这个寻求本身会突然间让我们反败为胜，一刻之间就完全把我们的能量状态改变了。最后有关于能量突然间改变的状态的第四点，这样的人他本身生来就有这样的本质天赋，所以本质天赋是他们能够立即改变的原因之一。刚才我提到了，不要忘记我们的情绪能量，它是一个多次元的状态，换言之，它的后面的强烈的本质，它的天命天性是在它的后面直接在 pick up 它，直接在指引它，直接在扭正它，所以它的生活才会处在那么糟糕的状态，因为它没有按照内在的指引在走，所以它只是从迷途当中找到自己真正的路而已。这种就是本质的发现，自我的发现，每个人都有发现自我的能力，一旦你发现自己的本质天赋的话，那么你的能量状态就会完全跟之前的能量状态不一样，因为之前的自己只肯跟随着群体的信念，或者是由早年所建立出来的对自己的看法。如果一个人不愿意真正跟随自己的本质天赋的话，那么你当然寻找不到自己的能力嘛，也就是玫瑰花最后还是会开出玫瑰花的香味。那么以释迦牟尼佛来讲的话，他也是累世的修行，因此才会有最后一个在尼罗联合差点被飘走，却因为这样的刺激跟转折，反而使他只好回到自己的身上。一旦他回到自己的本质天赋，他就找到自己的能量，就找到他自己的信息。那么难道尼尔不是这种样子吗？难道真不是这种样子吗？真如果没有他累世的修行的经历，没有前世的当灵媒的经历的话，他怎么可能在突然之间在自己能量不是非常强的状态之下，在一事无成甚至于离婚再重新加一个新的男人的这种状态之下，按照赛斯的说法，真在那个时候已经处在人格分裂的状态了。真最糟糕的时期是他跟哲在一起的那段婚姻的时期，然后嫁给罗之后也发现跟罗之间有很多的地方的不相同，所以以这两个非常明显的正气，我们可以说他在写物质宇宙是意念建构的那个阶段，几乎也是像尼尔在写与神对话的那种状态，他们的状态并不是处在一种非常高的能量状态，我是说以物质的角度在衡量的话。那么如果你去看拜伦凯蒂的情况，或者是罗琳的状态，我们可以发现他们都是处在类似像 忧郁患者的状态，甚至拜伦凯蒂是根本在精神疗养院里头，睡觉的时候枕头下面是枕着枪的，意思是极有可能自杀或者是杀人，他们的情绪状态是处在非常忧郁的状态，可是他们都有强烈的寻求的心，也有强烈的神圣的不满，他们了解他们的自身身份，也因为自身的身份跟他目前的处境落差太大了，所以这种冲击才会那么大，所以能量才会大量的流失，可是他们并没有停止他们的行动，一种寻求人生答案的动力仍然是存在着，虽然是以完全相反的甚至是愤怒的情绪存在他自己的内心。各位去想一想看哦，如果这些人他们如果对外面的环境是完全认同的，也接受自己的所有的状况，根本没有内在的那个动力在推着他，没有他对自己的本质天分的理解在他的内心里头的话，他们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强烈的不满的心，像尼尔想要骂神，想要痛骂这个上帝，而我们的谢明杰先生他也是在自杀不成之后，他想说好啊，连最后个希望都没有了，我一定要好好的骂一骂我内心的那个神性，然后看要怎样再说。就像一颗小小的野草的种子被埋在一公尺下厚厚的土地，他为了要成长，他可能用最大的力气来吐芽，虽然这颗种子被压在厚厚的泥土之下，再怎么样的压制，再怎么样的黑暗，都不停止它往上去萌芽的这种动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动力？是来自于它的天赋本质嘛？我们天赋本质发现跟我们现在的现状的差异是那么大，而这个不同的差异就产生我们经常在讲的缓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为什么会缓呢？为什么会觉得是弱者反而可以用呢？基本上是因为它有本质存在嘛，如果没有本质存在，就不会有完全相反的那种生长会出来嘛，也因为它的本质，它跟现状产生很大的落差，才会产生很大的动力啊。也因为这些例子，我们更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情绪能量它是多次元的，才会有缓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样的说法，才会有接通内在的信息之后，我们能量的状态能完全改变的情形，才会有当我们的自我放下的时候，我们的内我的能量就可以进来。好，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参考的点。我们现在就回到灵魂永生的596节，这一节主要在谈的是意识的拓展，我也会把这一节的一些摘要我把它放在今天的课程之后给大家当参考，因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补充的话，我们对能量的概念不但可以更加的圆融，我们也知道怎么去应用我们内在的能量来演。这节课的内容是在1971年的9月27号晚上9:24，一开始赛斯就说真在他的序里面提到的物质宇宙就是意念建构，的确代表了我们第一次正式的接触，虽然鲁伯在那个时候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刚才我说了，也因为他跟他的灵感接触了，所以赛斯才跑了进来，所以赛斯说这是他们的第一次接触，而那个经验发生在一个他能接受的架构里面，也就是高度加速了灵感。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些人就在那一刻之间接触了他们的能接受的架构，也因此加速了灵感。只有当他在经历对他而言恍惚几乎不可忍受那么强的灵感之后，他的意识才离开了他的身体。如果反之的话，他的习惯会把他导向比方说祈祷，那个祈祷的架构他也是可以用的，有一些明显的特质，也就是内省的能力，深度集中的能力，在沉思中 失去肉体取向的自己之锐利边缘的能力，也就是他在思考当中思考到一个程度，进入类似像心流，把自我都忘记了，一种强烈的欲望必须伴随着内在的信息，相信能够接收到确切的资料，对那些相信这些答案都已知的人就没有怎么探索的必要了。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第二点，也就是我们有强烈的寻求的心，有强烈能够把自己的能力集中在自己的寻求的那个点上。如果一般人生活就过得非常的安适，也没有什么好探索的，当然就不会接触到我们的内在信息嘛。而这样的信息或这样的情报是由灵感触发的写作，所以尼尔也是透过写作的过程接触他的内在，而理查巴哈也是，真也是，罗琳也是，谢明杰也是，我相信连拜伦凯蒂都有可能是因为在这种完全放松自己进入自己的灵感状态的书写，由书写而进入他的内在。这些人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们进入自动书写的状态，也因为进入自动书写的状态，由灵感去触发已经被固定成型的人格架构，因此这种知识出现于其中的那个范畴常常会与众不同的，跟以往也不太相近，这样的架构本身是最后一次被用到，而最初的灵感所得到的知识脱离了这个架构，而超出了让它出生的那个范畴之外。最重要的是，在意识拓展的状态收到这种信息的人，已经在他自己内感觉到他们不只跟物质的现象相同，而且还跟更深的实相有深深的联系。在有意识的层面，他们常常不觉察这个他们自己之内的基本特质，但他们不接受别人所给予的答案，却坚持找到他们自己的答案。你当然可以说，这样的人本身就是黑羊，一出生就有环骨，他跟一般人的看法就不太一样，所以因此也变成群体式的受害者，怀才不遇，一生落魄。这些寻求也许显得是不稳定的，有一种微妙的不耐，一种神圣的不满驱策他们向前，直到他们自己人格内的边缘终于被打开，所获得的知识然后必须被这具有肉身的人格所整合。但是这种样子的有效知识天生就会放出他的光和开出他自己的路。以下这些赛事的论述，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由这些经验所发动的能量足以在一瞬间改变自己的一生，并且能够影响其他人的了解跟行动。我们再来看这里所叙述的内容是不是跟尼尔的现象一样了，是不是跟真的现象一样了。所以赛斯在这里解释，这是一个活动次元的知识侵入了另外一个次元，他们是能量很高而易变的。收到这种能量的人本身是他一部分，而自己并不自知，他现在的人格整个感觉基调也直接被他所接收到的信息所改变了。所以按照他对自己梦想忠实的程度到什么程度，他就能够千载难逢的去拓展他的可能性。这种人格就常常必须学着融汇他的直觉知识，学着改变知性的架构，使他强烈到能支持他的直觉知识。而这种人格也常常天生就有汲取不寻常的大量能量的能力，这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这样的人通常他们内心里面有着强烈的不满，有强烈的缩形的心，而且常常处在一种缩形的状态。而这样的人天生其实就具有很不寻常汲取大量能量的能力，所以这就是天生的，就是他本来具有的能力，就是他的人生蓝图的一部分了。而且这样的人 赛斯的说法是说，三十几、四十出头的人常常会卷入这样的事情，只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格想知道的需要常常达到了顶峰。所以你去看尼尔的年纪，你去看罗琳的年纪，你去看理查巴哈的年纪，他们大概都是那个年岁，真的情况也是一样啊。所需要的行动模式已经建立了，精力被导向一个一定的方向，而这个人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去了悟那些被普通接受的架构以及答案对他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在这一节当中，赛斯还是在提到，这种经验或这种通道知识的门户是每个人都可以获得的，而且每个个人都或多或少参与其间，他们是以演灰如此明显的方式出现而已，常常似乎突然间作为一种直觉的决定，有意的改变，或者是类似像第六感的那种直觉，常常在人生的中途，一个人好像突然间以一种具体的方式清楚自己所看见的事情的端倪，而把他的事整顿好，例如看起来似乎朝着灾难走的一生突然间反败为胜，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为什么他在能量的状态那么低的情况之下，对外面的人看他的话觉得他是反败为胜。这些前世同一个经验的变作，虽然是以不同的形式的表现，所以并不是一个人处在能量低的情况之下反而可以得到更高的能量。我觉得不只有是这样，有很大的情况是他天生就有这样的能力，而且他在看见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已经朝着一个灾难的方式突然间变成一种反败为胜的情况。以向内看以及对你直觉开放的，把你的自己放在一个能接收内在的信息的地位，而最要紧的还是收到他的欲望。所以这些人虽然他看起来是能量很低，可是他们的强烈的欲望、强烈的不满、强烈的那个我们刚提到的神圣的不满，各位看到灵魂急转弯那个乔·加德纳尔，他对那个他所崇拜的女音乐家怎么说？他说呢，你如果决定不用我的话，你会后悔一辈子的，因为我在这一刻我会用我全部的生命的能量来表现我自己。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最要紧的还是想要表达的欲望，想要说到的欲望。而这里所说的欲望当然就是能量状态嘛，人们一般只相信一个伟大的真理，它会出现在他们所知道的那个情况之下。不过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天赋，我们最大的错误是以为一个最好的东西其他人要跟随着这种最好的东西，但并不是的，一朵花也有一朵花的真理，一个灯泡也有一个灯泡的真理，一个白痴或一个天才，如果他回到他自己的真理，回复到他自己的延伸的天命的话，他的所有的直觉就会跟着由内在开花出来。这就是所说的神圣的不满。虽然这些人在群体的观念来讲的话是与众不同的，而且是怀才不遇、不被重视的，但是这些人找到他们自己的真理。赛斯在这里解释真理，他说真理就是看起来是独特的、分开的、不同的实相，因此鲁伯是他所觉知到真理的一部分，而你们每个人是你们所觉知到的真理的一部分。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为什么一个人的能量会突然间的改变。我讲的第四点就是他本来就是他自己的真理，他只是回到他自己的天赋本质而已。如果一个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天赋本质，只要他接触到他自己的天命天性的话，他的能量就会完全启动了。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真理，而鲁伯的真理呢，经过他反映出来之后，在某种形式变成新的真理，因为他被独特的感知到了，而每个人也都能够感知他们独特的真理。所以这些真理不是更差的真理或者是更真的真理，只是因为个人由他自己的天命天性 感知到他们自己的真理之后，这个真理就变成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的新的真理了。如果一个人能够明白自己的真理的话，那种想知道的需要让他碰到他自己的活生生的真理的话，那么他的意识就拓展了。赛斯特别用意识拓展而非宇宙意识的拓展，赛斯说因为后者暗示此时的人类尚不可得到的那么大的经验，这些经验只是你个人的经验，个人的经验已经是最好的发展的方式了。这种自我认识本身就是非常有益的，在一方面来说也可以说是对自己的一种酬劳。不过呢，如果你不愿意改变你的态度、信念或者是行动，或者是去检查你认为是你独特的个性的话，那你就不可能清楚的向内看的。那如果没有清楚的向内看的话，就没有办法检查实相，你就不能离开你自己而以一切万有接触，你不能将自己跟你的经验分开，你不能利用真理，它不能被操纵。不管是谁，凡是以为自己在操纵真理的人，其实是在操纵他自己。你就是那个真理，而你发现的就是你自己的真理，你所发现的能量当然就是你自己的能量。因此如果我们要跟自己的强大能量接触的话，这里还是回到不要去自我操作。一旦我们想操作真理，那么不管你怎么操作，你只是在操作自己而已。我们今天的私人课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就以596节把它当作私人课，同时也送给我在远方的朋友，因为我们也很多年没有见面了。那既然你问到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又涉及到有关于能量方面的问题，我相信大家是会非常有兴趣的。当然我们知道乐可以生乐，我们快乐可以生到快乐，能量可以产生更大的能量，行动可以启动更大的行动。那么为什么像尼尔啊，像谢明杰啊，像理查巴哈这些人啊，为什么像释迦牟尼佛啊，他们怎么会在一刻之间突然间变成另外一种人，而且他们变了另外一个人之后，并没有因为只是那个阶段变而已，而是整个人格的状态是改变的，他们的能量状态整个被提升，换言之就是整个脱胎换骨，有一点像宇宙间的黑洞跟白洞一样。当自己走入了黑洞，好像丧失了完全的自己，结果从白洞那边出来之后呢，是完全全然的能量，全新的能量，全新的人格，运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能量形式。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变化，它只是把原来自己的能量发现而已，只是把自己的某个部分由自我的控制的部分呢，不再控制了，而跟他的内在做第一次的接触。像真也是一样嘛，真如果没有那个悟道的物质实相是意念建构的这种文章，那么赛斯根本也接触不到他。以后的赛斯资料也根本谈不上，那么因此真跟罗的这样的人格在这一世当中就没有办法完成他们自己。不过他们仍然有他们自己的生命蓝图跟自己的设计，所以他们一定会碰在一起，而且他们一定会激发火花，一定会由这些看起来好像是失败到最彻底的状况之下，能够反败为胜。影响全世界2600年前的佛陀释迦牟尼佛，他身为太子，为什么要放弃太子的那个荣华富贵，然后去寻求答案？而这些寻求答案的过程，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那个 Joe Gardner， 他是非常的愚笨的，因为你到外面去，到苦行林去，你又能找到什么？结果找到后来呢，自己的身体是弱到不行的，而且自己的脑袋里面是充满了无法解决的答案。但是有没有累积更强的能量呢？当然有嘛，这种能量状况已经完全不同嘛。一旦他突破了他自己以后，他就直接跟他的本然的自己接触了，所以他是发现他自己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就如同释迦牟尼佛一样，他那些累世的修行由最后变成化龙点睛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今天的上课之前所提到的那个四个原则， 当然一般人都可以做到，但是最后一世的人是更容易的跟自己的内在接触，然后形成自己感觉上的不满，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因为自我的放松，因此他跟自己的内在的接触的可能性就更强了。那也因为失败到几乎是顶了，无路可走了，所以才会有转向的机会。但是如果没有本职天赋的话，他再怎么样努力或是再怎么寻求，也不可能有闪闪发光的那个面向，那种天赋会表现出来。我们今天的天方夜谭的说故事时间，我想就停在这里好了。我们在下个星期再重新把533节从9:46到9:54这个地方开始。今天就当作是我们的圣诞假期的炉边谈话，我相信这样的题材对大家也应该会有一些帮助。我在今天的上课之后会附上大概是将近20分钟左右的录音，这个录音就是596节的主要内容。虽然我已经把一小部分大概5-6分钟的时间我把它剪掉了，以免耽误大家的时间。再次的祝各位耶诞新年假期快乐，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由衷的感谢跟祝福，祝各位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快乐，好梦连连。谢谢大家，再见。
第596节，意识扩展。现在，鲁伯在他的前言中说到的观念建设的物质宇宙，的确代表了我们的第一次正式接触。虽然鲁伯在那个时间并不觉知到这一点，这个经历来自于他可接受的框架之内，这是一个具有高度加速的灵感框架，他的意识对于他只是在似乎成为了几乎不可忍受强度的灵感挣扎之后才离开他的身体。比如说，假如他的习惯反而引导他去定期祈祷，那么那个框架也能够被加以利用。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这几个特质是显而易见的，深入集中向内看的能力，失去身体导向锋芒的沉思的自己，并且是一个有强烈学习愿望的自己。这些特质还必须要与可以直接接收相关知识的内在信心相结合。对于那些相信所有答案都是已知的人来说，几乎没有必要进行探索。这样的资讯，这样的品质优秀的作品，通常就出现在已经这样进行了设置，并已经形成了的人格框架之内。因此，这样的知识出现的背景往往会有所不同，在某些情况下，这个框架本身会用于最后一次的时间，这会伴随初始品质优秀的知识。这种知识本身从框架中脱离出来，并成长为允许其诞生的背景。9:35停留，多次中的一次，然而真的传讯现在更加充满活力，尤其是在扩张意识状态下接受这种资讯的个体，已经是那些不仅在他们自己之内深深感觉到是与地球本身连接的人，而且是与更深层的实相连接的人。 们可能常常不会有意识觉知在他们之内的这种基本特质，他们也不接受别人提供的答案，而是要坚持找到自己的答案。这些搜索可能看起来古怪，但也存在着一种细微的不耐烦，一种驱使他们要开始的神圣不满，直到他们自己的人格之中的边界被最终打开。所获得的知识还必须通过肉体人格进行整合，而且这种有效的知识还要按照它本身的本质脱离它的状态，并走自己的路。这样的一些经历所产生的能量，足以在瞬间改变一次生命，并且还会影响其他生命的理解和行动。知识可以从一个活动维度闯入到另一个活动维度，它们高度充满活力并不稳定。这个在不知不觉中收到此类资讯的个体，它本身就是这个资讯的一部分。他接收到的资讯直接改变了他当前人格的整体感觉心境。译者注：感觉心境 Feeling tone， 心境就是状态的意思， tone 思想状态、情绪、心境，英汉大词典。在某种程度上，他自己的幻想是真实的，扩展的可能性是可行的，否则对于他是很难实现的。然而所提供的资讯常常与先前具有的观念和信念发生冲突，否则就不会需要这种经历。有时是爆炸性、闯入性的特质，而不会存在阻碍。9:45长时间停顿，然后这样的人格必须经常学习把他们的直觉知识进行关联，以便形成足够强大的逻辑框架支援他。这样的人格通常也具有一种天赋，具有吸收不寻常数量能量的能力。他们通常必须在相当年轻的时候就要学习不要消散能量。比如说，他们在许多情况下，在撞到南墙的教训之前立即调转方向。将近30大几或40出头的人经常涉及这种情况，因为在这样的人格当中，需要知道的东西经常在那个时间达到顶峰，并且所需求的行动模式已经被充分设定，经历也得到了引导。这个个体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时间，以便意识到所接受的框架和答案对他来说没有多大意义。这种经历在他们最强大的时候，可以把直觉知识从私人领域推动改变文明的发展，所充满的不可思议的情感能量。总是处于初始经历中，在其之内所包含的能量是所有其他发展所来自的浓缩能量。所涉及的这个人格可以在许多方面做出反应，需要进行重大调整，并且 会常常改变行动，这个体现在意识到它确实是一个活生生的实相网络，并且这个网络变成了直接的有意识知识，当然就是发生真身上的事情。停顿9:58，这样的知识不仅需要具有更多回应以及更多责任性活动，并且还包括早期一直缺乏的对生命的同情。同情为他带来了一种强大的挑战性以及强烈的敏感性。许多个体已经经历过不同寻常的相当有效并且强烈的意识扩张，但他们发现自己不能够把新的知识关联到过去的信念，以便做出必要的改变而处理敏感性事情。实际上他们并不足够地包括这种经历，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在尝试把它关闭、否认和忘记。10:05，其他个体则不会允许他从中跳跃出这个框架或背景，然后他们无法逃脱，他们无法释放自己。比如说，如果这个资讯似乎从一开始就来自于他们的神，他们会继续以他们特定的关于神的方式进行思考。即便如此，获得的这个经历和资讯应该已经把他们带到远远超出的这样一个点上。比如说，假如鲁伯不用他超出灵感框架的经历所引导，他就会犯同样的错误。灵感产生了经历，停顿，在他的情况下，他被推动进入了新概念，因为他具有拒绝旧概念的感知，并具有了向前的勇气。这个向前把它包括进入了长时间停顿，我的神的概念的观念，它在我们的课程之前是如此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它甚至不会考虑任何有关宗教事务的问题。现在每个个体都可以获得这样的经历或通往知识的门廊，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个体都可以参与其中，他们以不那么显眼的形式出现，常常是直觉地、看似突然地、以有意的变化、直觉的预感做出决定。一个个体在生命的中途似乎突然以一种物理的方式清楚地看待事物，理顺他的事物。比如一场似乎正在走向灾难的生活将突然变成了胜利。同样经历的不同变体，尽管形式较少。10:15停顿，你们已经具备在正常生活和日常经历中的所有知识，但你们必须相信它就是，并要把你自己放在通过向内看，并保持对你直觉的开放，而最重要的是盼望着接受它的位置。我前面的几段话说过，像鲁伯这样的个体，他们本身就是他们要接收的知识的一部分。这个说法 适合于每一个人，每个读者。长时间停顿，存在一种非常谬误的运作。人们相信存在一个伟大的，它会出现，而他们认识它的真相。现在，一朵花就是一个真相，灯泡也是如此。同样，一个白痴，一个天才，一个玻璃杯和一只蚂蚁都是如此。然而，几乎不存在外部相似性。10:24，真相就是所有看起来表面上的区别、分离、不同的实相。所以，鲁伯就是他所感受的真相的一部分。你们每个个体都是你们所感受的真相的一部分。通过鲁伯反映出来的真理，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新的真相，因为它是被独一无二感受到的真相，就像每个感知到它的人一样。这不是那种说法的更少或更多的真相，它变成了新的真相。你现在可以休息。这样的新真理确实可以非常古老，但这不是一件必须具有同种外观、形状、形式或维度的一件事情。因此，那些坚持将自己的真相置于问题之外的人，有可能破坏他们的知识有效性。同样，那些如此肯定他们答案的人，将缺乏必要的知识。这个知识能够把他们引导向更大理解维度。当然，任何有效的意识扩展本身都是消息的一部分。这个人格发现了他自己遇到了活生生的真相。你知道，这个真相仅仅以这种方式存在。我在这里使用了意识扩展一词，而不是更常用的宇宙意识，因为后者意味着人类此时无法获得的精力比例。与你的正常状态相比，意识的强烈扩张似乎在本质上是宇宙的，但他们几乎没有暗示现在可获得的那些意识对于你现在的可能性，更不用说开始接近真正的宇宙觉知。在这本书中提出的观点，应该允许读者能够以他们可能认为的不可能的方式扩大他们的感受和意识。以这种方式写这本书，对于所有那些做好准备去学习的人都从中受益。所存在的意义不仅在写出来的文字本身当中，而且连接到字里行间不会出现的存在，连接到对各种阶层的人格都会有意义的存在。所有直觉资讯的完整性取决于接收这个资讯的人的内在完整，因此意识扩展需要诚实的自我评估，需要一个人对自己的信念及偏见的觉知。这带来了一份礼物，也带来了一份责任。因此，所有那些希望自我审视，以便发现他们自己答案的人，以便遇到他们自己 与宇宙有约定的人，都应该熟悉他们自己与自己人格的直接作用。这样的自我认识，其本身就非常有益。以某种方式来说，这是他们自己的奖励。但如果你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态度、信念或行动，或者检查这些你认为是你自己独一无二的特征的话，不可能是揣着明白向内看。换句话说，你不能在不审视自己的情况下检验真相。你无法与你自己的经历分开，你不可能把自己与一切万有分离而保持接触。你不能使用真相，它不能被操纵。你们哪个人认为他在操控真相？他操控的都是自己。你就是真相，那么你发现的是自己。